开始上课啊。这一页呢是咱们这个课以及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信息，大家当然这个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 email 来这个联系我。这个呢是我个人的这个网页，大家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这里呢是我们就是不必要特别关注，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要通过这个叫咱们的这个北大内部的这个网来这个叫看一下这门课程的信息的话，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都已经搬到这个教学网上去，而教学网不是很确定对你们是不是这个开放的，对你们有可能是不开放的。那么既然不开放的话，那么这上面虽然老一些，但是大体上有些内容呢也还是在的，比如说课件。那么课件呢有一些这个，当然现在有一些改变的，但是这大体的内容甚至比我这五讲的内容还要更丰富的一些课件呢，那么在这个网页上应该还是能够找到。咱们这门课我负责的部分呢主要是图像计算的这一块，一共呢五课，课内容呢也不算特别的多，因为这过去这么多次课嘛，所以不大可能就是说讲得很细或者很全，所以呢我大体上呢是从其中选出四到五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专题，能够平均上来说大约是这样，每一次课呢或者是讲一个专题这样的内容。今天这一次课呢是这个应该说是组织导论的部分。那么图像计算到底做一些什么东西呢？说白了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计算机图像应该说是这个叫媒体当中就是很为重要的，大家也知道我们人的这个叫对外界的这个信息感知，可能根据各方面的统计，可能也许至少有70%到80%的这样一个感知是来自我们的视觉。那么图像呢是咱们这个计算媒体当中就是最为直接也最为形象化的一种这个通过我们的视觉能感知到的这样一个媒体形式。所以呢咱们这个课呢主要不就是做这样一个图像计算的介绍。OK， 那么打一个比方说，一个很常用的就是大家 Photoshop， 可能有些同学呢在这个叫出于兴趣或者对于自己的这个相片做这个叫做一些处理的时候也是陌生的。但是 Photoshop 呢它应该说是这个，如果比如说你们了解 Photoshop， 你了解这样一种对图像编辑的这个基本工具，那么对咱们这门课的这个理解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咱们这门课呢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在 Photoshop 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操作的背后，就图像编辑的背后它们的原理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打个比方说，不知道有没有人类似的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对一个图随意的就是做这种编辑，所谓的 image edit， 对图做编辑，比如说这样一幅画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的，但是在网上经常有一些就是看起来可能不太真实的画，那么就是大家比如说通过处理的这个画，比如说这样一幅画的话， OK，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想办法把这个抱着孩子的妈妈把它隐去，那么咱隐去仅仅是一个部分，隐掉了以后不是剩下一块，咱们还得想办法把它填补上，比如说这样填补起来的话，应该说看起来虽然这幅画是假的，大家都知道是通过刚才那幅画编辑出来，但是看起来呢还是蛮真实的，并且呢可以给它起一个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安东尼奥的儿子，他虽然不会走但是他已经会飞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这样一件事情，我说如果让在座的同学去做的话，你们考虑自己是能做的吗？
可以啊。
OK， 既然说可以的话，讲一讲，比如说讲一讲你们这个做法。
截图分层。
讲的具体一点，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即使是对于截图或者分层这样的概念也讲具体的。OK， 就是把这个思想讲的。又做成效果做，对，就具体一点，截图怎么截，然后分成怎么样，一步一步讲一下。
关于 Photoshop 的话，就是先把它就是放在 天第一个组成，然后就在用那个套索把那个工具把它。
这个讲的当然是很，就是怎么说呢？我希望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讲套索，要解释一下套索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直观的，就是用不要用那么多术语，就是大体上希望是怎么样做的，就是说把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道理，比如说或者说就是这个流程大概第一步是干什么的，第二步是干什么的，比较直观的讲，不用用那么多术语。OK， 所以这个你能够，因为你可能这个工程化东西做的比较多，所以一上来就是一些术语，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这种术语的应用。
那行，那个我讲一下那个我自己理解了。
你讲。
这样，像这种图的话，就是，它就像是几个图片就是叠加起来的。叠加起来的话，这里就好一点。然后就是那个套索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就是。
对，这几个图片叠加起来的，你也可以讲一下到底是哪几个图片，或者是哪几个部分，怎么样叠加起来的。
就是那个就得看你那个最开始展现的那个图片，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了。就是你如果比如说花朵在前面，那个图片就要放在上面。如果花朵在里面，要遮盖住的话，那就像那个图片在下面。就是那个套索，就是说对于一个物体来说，它的那个色素是会有那种渐变关系的。这样的话就
色素有很鲜明的关系。OK。
有渐变关系的话，这种就通过后代处理就可以把它给相似的部分或逐渐变淡的部分变强的部分就是找出来，然后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把这个图给抠出来。
在这个对这部分而言，你想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这里面把那个猫猫给抠，就是
这个东西，
对，然后就是下面比如说头发，它那个就是衣服那个颜色。结果根据它那个渐变关系找最相似的地方，把它给和其他周围的花朵啊，还是那其他东西给区分开了。这样就像是把它给整个一个拿出来了。然后就是整个拿出来之后，就相当是把它又另外的方成一个文件嘛。到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你的图层去处理。然后比如说你要做其他的。特殊类似的效果的话，除了这个把图给抠出来，也可以另外再加一些图片进去，就这样。
大体是这样。其实我倒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啊。这件事要做的就是我大致用比较直观的理解来讲一下，就是两件事。一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把下面的妈妈这一部分的人所在的这一部分把它去掉，对吧？去掉以后，第二件事呢，就是留出来的这个空洞，用上面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背景，通过一种办法能够无缝的，或者就是想办法，就是看起来没有痕迹的，把它补在这个进出的这样一个这个洞当中，就基本上的大部分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效果怎么样去做，其实，应该说各有各的办法，我直接让你们去做的话，那么也许让你们编程序去做，你们可能不知道，但大体的思想你们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应该说大家也都是可以做的。你们这里可能是一个刚才的那样一个例子的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可能也有同学大家到各处去旅游，现在大不下什么都不稀奇了，但经常有时候比如说就这样一个图，你觉得这个景色挺美丽的，但是前面的这个房屋可能挺碍事的，那么你当然可以通过，你不管通过 Photoshop 也好，或者自己编个程序去做什么也好，大致就是这一块所谓的 mask 的区域呢，你可能不想要，但不想要的话，你直接把它去掉的话，当然不行。那么留出这一块来，你是不是想办法把它填补上？那么就有很多的办法去填补。那么打一个比方说，还是辛苦的。那么打一个比方说，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到网上直接去找一些其他的图像，看他们如何在这个区域，比如说长得跟它比较像，来。这个图像相应的部分把它填到咱们空白的这一块地方就是可以了。比如说把刚才那幅图相应的这样一个地方填补到这个空白，那么就能基本上加一些后期的这样一个处理，你们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效果。同样的，这个效果看起来还是蛮清楚的，是吧？那么一般来说看不出来它是这个叫效果的。这种所谓的图像编辑呢，应该说是图像计算当中最大也是最为普遍的一块，同时它也构成了各种各样其他的这样图像理解以及图像分析内容的一个这个基本的手段。那么咱们的这个课程安排 时间地点大家自己如果没有教务的特别通知的话，那么以后的这个此次课应该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礼教211来上。那么学项评估呢，就是期末考试这个是不用说的，那么每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期末有一张卷子，那么占50%。那么我这里的平时表现呢，主要呢就是看，像我这一部分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平时作业，所以呢，主要可能也就是平时的这样一个活跃度，这个活跃度怎么样表现 ？OK， 比如说刚才那位同学，那么主动的这样一个这个叫在课上和我有比较多的交流，这个呢是我最希望有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么所以讲我说明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课期末考试根据你以往的成绩来看的话，其实通过率呢也并不是说特别的高，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平时表现来拿分。所以这个我倒不是，虽然说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要难为大家，但是我也清楚大家这个平时这个叫工作啊什么事情都挺忙的，对吧？还抽出时间来上这个课其实蛮不容易的。但是呢，所以呢，我们呢一般来说呢不会说是在考试上过分的为难大家，但确实也有一些见面可能真的是比较难看。这个我虽然表示理解，但是呢同时我也希望呢就是说大家都能这个叫合作一下，这个能够如果大家分数都往上抬一抬的，不是很好的事情，也用不着来修第二次啊或者什么。所以呢，这平时表现呢还是蛮重要的，我们做的。那么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课堂表现，对吧？比如说讲一个例子，那么我希望你怎么样让我记住你的名字，就是刚才这个就不说了，就是说后面我希望每一次你站起来这个叫，如果说你需要我记住你的名字，你不需要 ，OK， 你很没把很有把握考试能够考一百分，没问题。如果你说你可能需要我在你的这个平时表现加一下分的话，那 OK， 每次站起来回答问题之前大声的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你要想办法让我记住你，那么自然你的平时表现我会给你加分，就是这样一件事。这个最主要的呢是来自平时的这样一个课上以及课下表，里面还有嘛，你如果含蓄一点我就说你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其他方式，那么我刚才已经把 email 留给大家，如果你可以通过 email 跟我交流 ，email 的话你更容易，你在 email 里面留你的名字，这肯定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假如说你碰巧的对这个部分很感兴趣，希望跟我有更多的交流 ，OK， 那么你通过 email 来向我索要其他的这种方式，比如说 QQ 或者电话，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平时表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相信这个，如果你在平时让我对你留下一个这个印象，只要是活跃，不管你说的东西这个是不是在你身上，只要你足够活跃，那么你的平时表现能够为你的平时表现积攒下足够的这个分数，那么这个有可能对之后是有用的。那么就说这么多。至于编程工具，其实我这门课呢，既然没有太多的这个课后作业的话，所以编程工具这个东西呢，也不做硬性的要求。我只能说，就是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要想用比较省力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这个课的，当然你可以把 Photoshop 弄得很熟。但我已经说了，咱们这个课毕竟不是这个文科的这个工具，就是怎么样使用一门工具的课，那么还是需要了解一些原理。既然要了解一些原理的话，可能少不了要编程，但是我们在课上这么多时间，可能是不可能做太多的编程训练，这需要大家自己在课后去尝试。那么，如果比如说你想这门课能够有比较快捷或者轻松的方式的话，那么我比较推荐用 MATLAB 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我觉得可能计算机系的同学都学过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比如说对于很多东西来说，比如说它比较麻烦，对吧？你从综合上来说，它在各种高级语言里比较麻烦。MATLAB 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图像处理工具，将以及有些其他相应的这个数学工具，所以呢可以帮助大家呢比较好，或者说作为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呢，帮助大家掌握这门课的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有余力的话 ，OK， MATLAB 里面有一个这个图像处理的工具箱，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如果说你把 MATLAB 当中的这样的图像处理工具箱都看明白，其中的例子大概都走一遍，都跑一遍，那么基本上也可以说对这门课，也就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这个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要求的。 那参考输入这门课呢，最主要的参考书目呢，还是数字图像处理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本书呢，就是冈萨雷斯的这一本数字图像处理。那么它是既有英文版，也有这个叫中译本的。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如果说你们按说，我们就说吧，我们考试的内容可能就我的这个课件的五章呢，基本上都不脱出其中的范畴。所以呢，对于这个参考书目呢，也仅仅是说，你如果有疑虑的话，那么确实对这方面也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仅仅是为了这门课，我们把它这个叫就是上上好，在课上，那么你只要课上基本上就是大致跟着我的思路听语音课后去复习一下，那么也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列出的这个书呢，基本上我就告诉大家，你去找随便找一本数字图像处理方面的这个书，一般来说呢，就是都不会有大的问题。那么这些书里面推荐的比较多的呢，还是冈萨雷斯的这本数字图像处理书。那么这本书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第二版、第三版大概都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出第四版，但总体上呢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推荐这样一本书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呢，它有一个配套的这个 MATLAB， 这里面呢就是你可以配合着以 MATLAB 作为你的这样一个学习的工具，那么这里面提供了很多就是书里面讲到的原理的这样一些 MATLAB 实践的方法。嗯，比如说你如果这两本书你真能配合着看透了，那不错了，那么你已经可以学得很好，并且其实你也可以到咱们学校来为本科生开课，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前提是你如果真正的把这两本书去学好学透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个，因为图像计算的这些东西往上等呢，就是视觉啊或者其他的模式识别一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些书呢，那么咱们的课上涉及的不多，但是多多少少，比如说你进课，假如说你是在 IT 行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这个应用。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可能能够帮助到你，并且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图书，比如说右边这本书是完完整整的在网上是可以这个可以下载的。那么有兴趣的话，那么不只是这一本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教材呢，你都是可以自行到网络上去下载。现在网络上资源确实是非常的多，只要你愿意找的话呢，肯定都是能够找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我们到哪里去？科技论文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科技论文呢去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就是制造学术界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那么这里呢给出了比较多也比较好的，就是说最为人称道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图像计算方面的和视觉方面的这个期刊。但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可能你也不是这个叫做研究的，也不以这个叫这个就是研究科学研究这个为目的，所以呢我直接在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看一看，这都不是特别要求。同样的研究这个会议是说，在这方面我们的因为大家知道研究生班长，我只是这个例行的跟大家讲呢，比如说我们对研究生的要求去读论文，读哪些论文，一些我这里列出来的这样一些科技期刊以及这个科技以及会议的这样一些论文，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价值的，或者说值得一读的。那么相关的学科也就是一些预备知识。预备知识呢，那么首先咱们这门课想要讲的东西呢，相关的可能呢就这样一些，就是图像处理、视觉图形学会涉及到一些，以及这个叫模式识别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叫在计算机方面的相关学科，它要求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先行的知识，就是叫什么前驱课还是什么，就是先修课程。先修课程呢，主要呢是来自数学，那么其实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相对来说用的可能比较多的呢，会是最主要的，其实也许是高中以下的数学。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就是按照高中以下的数学，不涉及太多的这样一个大学以上的这样东西。我相信大致呢也能够把它就是讲下来。那么如果说要进一步的做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话，或者说是更好的了解其中的一些东西，那么涉及到的数学学科当中呢是，那么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其实微积分，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学的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在这门课呢，要求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就相对来说微积分 部分微分积分的这个内容呢，跟这个课相关性不是特别的大，虽然有一些，但是这个线性代数还是有用的。为什么线性代数有用呢？大家也知道，既然是图像，图像本身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什么，它本身方方正正的就是一个矩阵，对吧？这个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都是大家都是有的，所以说到底线性代数对这门课呢还是比较有用的。接下来呢，在计算方法肯定是有一些用的，因为你要求解一个问题的话，或多或少会涉及到优化，寻找对象值最大值的这样一种数值的方法，计算方法的用。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概率统计的东西呢，在其中或多或少的会穿插一些。那最后摄影几何，它是对于视觉这方面所必备的一些这个课程。那么咱们在这门课上会对相关的内容呢做一些简要的不是很深入的介绍。那么咱们课程内容最主要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对于的这个图像计算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大体上也分三个块，那么一个大块呢是图像编码，也就是图像压缩。那么第二部分呢图像分析，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一些图像处理的内容。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图像理解，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个处理内容。那么后面的这个几个部分，这个信号越多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就是说要求呢就越低，或者说是大家可能越不需要关注视觉计算呢，我们可能只会课时限制的原因，我们只会涉及到相机原理和摄影组合的初步，到这里可能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模式识别的东西呢不会专门的去讲它，而是在某一些专题当中呢，我们可能会用到模式识别当中基于统计啊，或者基于多变量分析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一些这个应用，看他们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图像计算当中去起作用，去完成一个图像计算的任务。听懂吗？既然是图像 ，OK， 咱们就讲一下什么是图像。那么什么是图像？这很多了，咱们先去做一个具体的定义。具体定义我们留到后面再说。那么我们看一些常见的图像，那么它现在确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深入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的。那么首先这个大家都离不了，是吧？每一家这个我们肯定不希望和这个叫医院医生打交道，但是肯定这个挂号也是那么难，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叫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图像，对吧？那么医学图像本身呢，就是不管是这个肺部的这样一块，是这个瞬间图像也好，或者说是 MRI 的这个核磁共振的以及 CT 扫描的这些图像，那么这个呢都是很典型的在医学方面的这样应用的图像。再有这个指纹图像，这个大家肯定也都有，因为大家这个上班或者什么都要打指纹锁，对吧？或者说是干什么东西，那么指纹呢是可以，大家也都知道是作为身份唯一识别的一个相当可靠的这样东西。OK， 指纹识别的这个技术呢现在也已经很成熟了，对吧？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人体的这样一个身份识别或者说是病理的这样一种这个判断的做的一些图像。那么接下来有交通监控，对吧？交通监控现在这几年发展也很快，每个小区或者说我们学校园里面，大家也随处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个摄像头。这样的图像呢就是非常的多。它有什么用处也很多，就是说对这个事件做一个这个实时监控，比如说在什么地方，哪一次你这个叫下出租的时候，你的这个包丢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对吧？那之后如果碰巧的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这个叫摄像头 ，OK， 那么你可以事后去调出这样一个摄像头来，找到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叫车牌啊，或者说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能够帮助你挽回经济损失。OK， 这就是一个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辆车，我们刚好通过某一个监控摄像头，我们看到了它的这样一个这个车牌 PK41965。OK，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通过比如说车牌识别，车牌识别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图像当中，比如说去找出这么一块，然后能够通过智能的这样的方法，把这个41965这五个给它这个自动的提取出来。这东西好做吗？应该说大家都还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编程序，这样去做的话，你可能不是 IT 行业，你不知道怎么样编程序去做。但是其实呢，就思想也都差不多。这个看怎么，你只要大致的知道了这样一个图像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知识，那么你 总是可以想出一些方法来做它。你做出来的东西呢，也许不是很精确，但是其实大体的思路呢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本身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技术。那所有的人呢，上了这个课，有的一定的知识积累，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那么当然，那么具体的再讲，其实最常见的途径跟我们接触，日常跟所有的这样一个平民老百姓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的呢，还是各种各样的照片，对吧？现在大家拿着手机到处都可以去拍，那么各种各样的照片，那么这里呢，有彩色的照片，对吧？那么当然也有黑白的照片。嗯，当然还有 motion picture， 所谓的我们电影，现在大家看电影也是很时兴的这样一个娱乐。那么电影呢，它其实也是图像，对吧？它只不过是一些连续的图像，前后有相关性的这样一个连图像，把它迅速的就是连续的拍出来，并且连续的放映出来，就是所谓的 motion picture， 就是运动的图像。那么接下来当然有一些这个科学实践上的图像，比如说气象上面用的这样一个台风的图像，以及这样一种这个叫卫星云图的那些，比如说百度地图啊，或者谷歌地图上面的那些这样一个这个卫星图像，那么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刚才讲到都是直接可见的图像，那么还有一些不可见的，不可见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物理量，你可能直接不是用视觉去表现，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用色彩来把它这个可视化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比如说左边那边，比如说温度这样一个东西，一般来说是这个叫不可见的，对吧？但是你如果通过这种热感的这个成像仪，或者说是这个叫温度成像，那么你可以，比如说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什么样子是有四个人，对吧？那这四个人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成像的？他是用他的某一个，比如说红外相机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热敏成像仪的话，去对于他捕捉到空间当中的这个每一个点，或者说它射出去的这个每一个这个深度上的这样一个温度去做了一个描述，把这个温度描述出来以后，大家很可能就看出来，人裸露在外面的皮肤，所以人是生物，所以它当然是有温度。人裸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体表温度，我不清楚大概有多少，但不管怎么样，比周围温度要高，有三十来度吧，也许。那么它呢，就是看到人的体表温度肯定是比较高的。那么后面背景上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也许是一些这个生物或者什么东西，那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这里呢，它是用什么呢？就是用暖色调和冷色调来进行，比如说红黄，那么这种就是比较，或者说是这个叫波长偏长的这一块的这样一个色调，它们来表示温度比较高的区域，而用冷色调蓝色绿色来表示比较低的区域，就咱们的衣服可能是没有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温度比较低。通过这样一个东西，热敏成像仪，那么它呢是可以明显显出来。右边呢可能又是另外同样也是一个温度，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人体内部的一个器官还是什么东西，但同样呢也是温度成像的这样一个仪器。OK， 那么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叫不可见的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更多，有大量的这样一种这个物理测量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其实是。就仅仅从电磁波这一部分来看，大家看一下，可见的光大概也仅仅是在多少纳米，就是300纳米到这个叫300多纳米到700多纳米之间的这样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区域，而大部分的这个电磁波可能其实都是不可见的。那不可见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把不可见的这样一种映射到我们能够觉察或者分析的这样一种研制上面去。做我们的图像，所以呢，大家对图像性呢，应该也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样的，是眼睛看到的，当然最多，但是实际上在科学应用当中，有很多情况下呢是不可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它用色彩加以色彩和文影方式把它显示出来。那么这里当然，它有这个所谓的雷达图像，那么这个雷达图像它也是不可见图像，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微波技术，但虽然是用微波技术，但是。当把它这个展现出来以后，它就可以看出来咱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青藏高原上的这个是层峦叠嶂。当然还有这个叫卡通动画，这个是数字娱乐界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同样，这个迪士尼乐园以及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自己做的一些这样一个卡通，什么喜羊羊之类的，也都是这个叫很火。确实也是。 就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那么当然还有游戏，对吧？现在这个游戏本身呢，它是这个叫图像和图形所结合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这里面，你的这个就这些僵尸，那么虽然看起来很简单，那么但是你也要这个根据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三维的这样一个透视的原理，把这个场景给做得比较像，还有这个僵尸的这个运动的这样方法，可能是需要通过仿真的一些图形演算技术来做。那么这个呢是所谓的这个合成图像。那么接下来还有虚拟现实的一大块。虚拟现实它是什么呢？它主要呢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人对图像或者对周边的这个感知呢，可能是通过更为沉浸的方式，更为逼真的方式来展现给我们。这也有很多种方式。那么一种方式呢，就是说给你展现大屏幕，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3D 电影或者立体电影那种球状的，就是让你有比较深的沉浸感。我们在这里就是一种可能的形式，让你戴上这个眼镜，然后呢，比如说观看这种很大屏幕展现出来的这个立体电影，这样呢就会有更强的这个身临其境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图像和图形结合起来的，比如说交通地图上面这个一看呢，就差不多是这个交通地图，对吧？哪个这个车道可以帮辅助大家这个出行以及交通。那么为什么需要图像？那么已经说的很多了，图像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方方面面。接下来再看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有趣的例子，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用一个字告诉我，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鱼。
那么有人说是驴，这是一个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兔子。
OK， 有人说是兔子，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兔，两个答案。啊？
是袋鼠吗？
袋鼠，对，这是第三个答案。袋鼠你怎么看出来的？那能看出来啊？还有人说马和驴，我咱们归到一类。还有吗？还有别的吗？对，有人说海狮，其实海狮应该说是这个是比较像的。那么你说它是驴也可以，说它是海狮也可以，就是题目也一样。这个就是视觉上的二意境，这个也是图像的一个。这个它到底有什么用？我相信它还是有用的，但目前来说主要的应用可能还是娱乐大众，或者说是用来阐明人的视觉的一种机理。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这个海狮呢，或者是一个驴，这个就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它是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同样道理，像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比刚才那个看起来更像兔子，对吧？有人说是兔子，还有别的吗？鸟，差不多。那么就是对，他想说明的这个鸭子，就是说你把不同的部分看成动物的不同器官，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解释。这就是图像的这个二意境。这种二意境的图像呢，其实蛮多的。那么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想一想你自己看过类似的图像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网上肯定也会有乱七八糟的那种图像。首先想一想看过什么图像，再比如说让你要去造一个这样的二意境的图像，是不是好造？这样的图像它一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大家自己呢都可以去想一想。OK， 那么这样两幅图，左边的这幅图呢，也是一个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二意境图像的一个扩展，基本上就是还是很清楚。你把它整体上去看 ，OK， 你可能是一种理解，然后局部再去看一下的话，那么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理解，对吧？那么这是二意境图像的另外一个。那么右边的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问一下，有没有同学能看出来？我想用这幅图来说明什么东西？这个是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展台。展台里面呢，我大致说一下，就是里面放的就是这么样一个，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土啊，这个铁丝网啊，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材料，然后中间呢竖了一根这个金属的柱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有没有人能看出来博物馆里面用这样一个东西来说明什么样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反射的。
对，这个非常好。那么 OK， 我希望你这个标本，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名字。
啊，我叫刘大伟。
刘大伟，OK， 很好这个名字啊。我希望大家名字不要太复杂了。刘大伟同学，那么说的非常好，那么基本上 ，OK， 那你既然已经说到了，你就再说的详细一点。你就博物馆想用这个东西来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不同的视角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嗯，差不多，可能有一点像这个《盗梦空间》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具体来说，他想说的是什么？他想要反映的呢，就是一个这个光线的这个反射的原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计算机世界里面比较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中间的这根金属的柱子呢，它其实你可以看成是一个这个哈哈镜，对吧？大家哈哈镜肯定都是照过的，就是说表面凹凸不平的镜子。但是大家对哈哈镜的体验，你们至少就我个人过去对哈哈镜的体验都是什么？都是把规整的物体 ，OK， 那么你看上去你站到前面，或者把你变胖了、变瘦了，或者把你变形的，就是变成扭曲的物体。在这里呢，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还可以把看起来比较凌乱的物体给你，只要是通过一个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位置，你只要摆放到合适的位置 ，OK。它可以把你在镜面当中反射出来的反而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大家看这周围凌乱的东西像是一座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高地啊，或者就是山峦这种，但在镜子当中反射出来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人影，是吧？是一个这个可能还是很像是一个这个大文豪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这个好分嘛，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做，你只要确保使得你想要做的，比如说这个胡子啊什么东西，按照他们这个，只要这个镜面足够光滑，你只要能够把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放在它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满足镜面反射的这样一个路径上 ，OK， 那么你完全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OK， 那么这个是跟数学相关的东西，这些词本身呢，我个人是很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一个东西，咱们不妨来看一下。打一个比方说，我们要给这所有的图都来起一个名字 ，OK。那么，比如说我让你来起的话，你会怎么样起这个名字？那么咱们从最简单的图来看，比如说这样的图，如果让你给它起一个题名，会把它起成什么样？比如说这幅图是你画的 ，OK， 要把它放到这个展览厅里面去展，那么你给它底下肯定要有一个这个名字了，这个题的名字是什么呢？天使与恶魔 ，OK， 那么确实，那么如果有同学暂时还没有看出情况，那么听了这个名字以后，肯定也能知道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是天使与恶魔。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图像当中的所谓前景与背景，这个 ground 我们互为映衬的这样一个走到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是前景和背景到底怎么样去互相映衬，怎么样去设计，那么这个其实就导致那么这个图。你不管说白色的是前景也好，还是黑色的是前景，你如果以黑色为前景，白色为背景，那么你看到的是这个是恶魔，对吧？如果以白色为前景，黑色为背景，你看到的就是天使啊。OK， 那么这个图叫，那么上面这个图呢？如果你同样让你起一个名字的话，你会怎么样起？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不像天使与恶魔这么很顺嘴，但也是可以起的。比如说，
天使
啊，
天使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黑色的王者
杯，
这个黑色的王者
杯。
对，你的名字是什么？
天启。
天启 ，OK， 天启蛮好的，天启其实是挺好的。这个我觉得起这样一个名字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嗯，当然它的这个原理应该是叫什么？应该叫是白天与黑夜，是吧？因为左边它是通过这个叫白天与黑夜互为背景，左边是什么呢？左边大概是一个白天的场景，右边呢更像是一个这个黑夜的场景。像这样一幅图可能起不出名字来，但是同样它也是所谓的这个镶嵌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很多这样一个博物馆也应该看过这种类似的镶嵌画，就是以白色为背景就是看到的是一些东西，以黑色为背景看到的可能是另外的一些东西。那么左边这幅图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可能也许见得更多，对吧？那么这幅图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数学上的这个悖论，就是说这个泉水看起来就是从低速往高速流了，对吧？然后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还能这个循环往复的去做，那么它，但从局部来看呢，你可能又看不出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就是出了错误，但肯定呢它在视觉上也是不对的。那么右下方的这幅图 也不愿意说说他是讲的什么样的东西呢？
只有一面，
只有一面，莫比乌斯环或者莫比乌斯带，是吧？
对，
那不错。那么在座看来同学的这个叫数学素养还是比较高的，对吧？OK， 那个我看刚才是哪一位？我听到一位女同学讲的这个莫比乌斯环是吗？是哪一位？能不能那个就是我看一下，你能不能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莫比乌斯环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挺好的，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
杨潇。
杨潇是什么潇？
是男的，女字旁一条，云霄的霄。
明白，冲上云霄那个云霄，那个霄是吗？挺好的，挺有趣过的名字。那么 ，OK， 那么这个是错误学里面一个很著名的那个原因。这个刚才杨潇呢说的也很清楚了，咱们就不重复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些词它都是。同一位这个艺术家之手，大家能知道他的名字呢？当然我们可能有点那个，但是可能是题外话。那么大家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是吗？不知道，其实上网查一查，或者现场大家用手机查一查都可以。OK， 我这里没有给出答案。OK， 没有给出答案就没有给出答案。那么可以留一个作业啊，作业大家也不用上交，那么你可以去查一查。那么这个作者是谁？他其实艾舍尔，说的非常多，我不记得是哪个国家来的了。总之是艾舍尔，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的作品还蛮多的，那么都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画。那么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就是说这个也是典型的这样一个数字图像，就是说他有很强的这样一个娱乐大众的功能。当然你讲的浅一点是娱乐大众，那么讲的深一点，这里面其实。都还是包含着这个一定的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或者说是这个叫数学道理的。OK， 这个呢是对人眼世界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书，在座说不定也有同学看过。那么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么跟着我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出他的那个奇妙之处了吗？转，这样一个
中在中心的话，那个中文的难度也就消失了。
对，大家对。慢慢的这个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这个讲一下 ，OK， 因为你讲的太快了吧？
我的那个分数已经得到了，这机会让给大家。
OK， 那有同学这个愿意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我
说一下。对你来说，你先说一下你的名字。
我叫杨善林。
杨什么？
杨善林，善良的善，宁静的宁。
善林的善，善良的善，宁静的宁。
我这个图我仔细盯着看的话，发现它颜色会变，它刚开始是绿色的，然后你再看一看的话，就变成无色的了。
是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的像是紫色的
我看到的是绿色的 OK， 我看看说不定跟视角是有关系的，假如的话应该不完全，但是他说他看到绿色也是
我
觉得是有道理的啊。
我确实看到绿色了，我看到绿色了。
对，但你总能看到绿色吗？
你看飘的，你来了就知道是
什么
事。
对，大家或多或少都讲到了，但是我来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这个图怎么样看吧。这个图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首先大家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上面有一个点一直在跳，对吧？并且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式在跳，对吧？两种看法。A 种看法呢，就是说对大部分人来说，你盯着这个跳动的点去看，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说你看不出什么异常来，对吧？就是说一堆粉红色或者紫色的点，那么这个紫色点呢，有一个点呢，就是在以顺时针的方向跳动，这个是大多数人对这个图的第一眼的正常看法。那么还有一种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盯住中间的这个黑色的十字，是以余光去看旁边的这个那个点，对吧？这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点呢跟别的点不一样的，它显示出这个绿色的这种感觉来，对吧？
对。
好，那么这个呢，这幅图的奇妙是说什么呢？大家看到的都一般来说看到都蛮有意思。那么蛮有意思之余呢，比如说咱们做图像处理的人， 就会关心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OK， 那么有没有同学能把这个背后的这个道理给大家讲一讲呢？紫色
吧，
紫色的补色，对，你这里讲到挺好。那么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这个班的这个素质好像比前几届要高一些，是吧？那么确实 也正常，我们的这个叫教育，这个毕竟这个人类的素质呢是在逐渐往上涨，那么已经想出了这样一个绿色的补色是主色的这样一个功能。 OK， 那么为什么是补色的，能再讲的详细一点呢？比如说，好，那么换句话来说，比如说这样一幅图，那么我想请你们这个叫自己回家去做一幅类似的图或者是相似的，能不能做得出来呢？做不出来吗？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因为这门课我看色彩的这一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讲。 OK， 你们安排一下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比如说大家就是对这幅图特别有兴趣， OK，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OK， 课后给我发一个信，这个邀请一下。因为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我听到大家可能对色彩这一部或者专门就是想知道这部分怎么做的， OK， 那么我会其中有一讲来讲这个关于 color 或者色彩这一部分的内容。这里呢大家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个这个现象，那么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刚才那个 OK 那位同学就是说，你说湖北古色，你的名字是什么？我讲一下。
李文昌，
就是文昌的那个文昌，是吧？行，那么如果有文同学能为这个李文昌同学的这个刚才的这个叫什么，他说到的这个补色这样一个这个概念，那么大家呢就是这个其实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里面的这个补色，这个这里的粉色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绿色互为补色这样一个条件。 OK， 那么大家就暂时先说这么多好了。那么当然我们既然要看图像，那么就有各种各样的显示设备。最早的显示设备就是 CRT 印记设计嘛，现在虽然用的不多了，但是当然肯定还是值得一提的。现在用的呢都是什么液晶屏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个显示设备特别多了。那么有大的已经做的很大了，就不用说，可以做的很彻底大的这样的电影屏幕，或者所谓他们讲的，如果说我说更什么讲的虚拟墙，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的虚拟。就沉浸感很好或者真实感很好的，有极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体验的这样的虚拟或者说立体或者是很逼真的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也可以往小说各样各种各样的手机啊或者是移动设备，这个已经是前几年的东西，现在肯定也做得更好，也做得更精准一些。那大家可能也体验过这样一种，我不知道，也许有同学就是专门做这种设备的也有可能，或者说你在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报告会啊，或者说是展览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博物馆，你也体验过这种所谓的，就是戴上你的所谓的这个数据眼镜或者说数据手套，然后你再去看东西和摸东西，所以在博物馆里面都是有的。你可能看到的或者摸到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世界。那么这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通过对人眼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解析，然后配以你的这样的眼镜来达到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让你体验到这个视觉效果。那么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已经算不得是特别普及的这个 3D 电影了。那么 3D 电影，我想问一下 3D 电影的技术大家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有多早？最近突然火起来，就是说大概是在阿凡达是哪一年的，是在2012年，不管是年末还是年初了。但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才突然火起来，可能是这个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同学比如说理解过这方面，有 3D 技术为什么早就有，但是一直到2012年才真正的这个火起来或者进入比较多的大众的视野。什么？是这样的。
眼睛就
现在增长就要廉价，就要廉价了，对吧？就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估计也是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其实，在座肯定也有同学有过，就是在各种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迪士尼乐园，对吧？早期的迪士尼乐园，在座肯定有同学自己去过或者带孩子去过。那么实际上，这个我自己个人第一次体验3D电影的话，肯定是 一个是当时就解释点上来在这个迪士尼乐园里面去体验的，所以这个技术呢本身也是早就有的，它是怎么样做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戴一个 3D 眼镜。那么为什么一直到这个叫前几年才火起来，我估计呢我也就只是猜，我自己不是很了解，可能主要是一个成本问题，是不是之前制作成本比较高，那么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制作成本相对来说低一点，成本高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在比较高端的就是迪士尼乐园，你是花了大价钱进去，我可能补充它的成本。那么现在可能花个10块钱20块钱也可以去看这种电影，那么这是这种可能，当然跟我们比如说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技术在进步，那么肯定是有关系的。那么3D电影我说了就是对于这个叫我们视觉体验的一个最常见的这样一个，而且它也能很好的描述人眼的这样一个这个视觉特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看 3D 电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一般来说你进 3D 电影，就像咱们学校，大家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咱们学校的这个 3D 电影是这个价廉物美啊，但物美不一定说得上，但价廉肯定是有的。大家经常到那上课，大家肯定也知道，说不定也这个带老婆孩子去看过这个其中的这个 3D 电影，对吧？所以确实上不得物美，我们承认，但是价还是比较廉高，你就是你进学校看的话 ，OK， 在门口他都会发给你一副眼镜，对吧？有了这副眼镜，你就可以去观察你这个 3D 电影的。一般来说呢，最主要的就我们个人体验，就是说要有什么样的眼镜。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设备。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要问一下了，这个所谓的 3D 电影的话。那么我问一下，你戴着眼镜看是有 3D 效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戴眼镜看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重影。
为什么会是重影呢？这跟我们这个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重影，为什么不戴眼镜是重影，戴上眼镜就是这个叫 3D 的效果呢？
它是两个这个摄像头拼在一起的，
两个摄像头拼在一起，能讲得再具体一些吗？
就是它是模拟这个人的眼睛，因为人的眼睛是两个，然后它相距不同的距离，然后拍成像以后合在一起，然后展现的时候是一个重影，然后你看的时候就是有一这个眼镜是有一个是竖蓝的和横蓝的，然后这么去看到这3D 的效果。
对，这两个基本上这个叫解释的应该说是挺清楚的。那么大致的再来说一下吧，因为再说的直观一点，比如说 3D 电影大家看的话都是有字幕的，对吧？你如果把眼镜摘下来的话 OK， 那么你看到的是重影。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那么这个重影是不是在字幕的这一部分表现的特别的明显，对吧？而你实际看的时候，你戴上了眼镜以后，这个字幕呢它是一般来说是飘在前面的呢，还是飘在前面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或者说大家众所周知的，就是基本上接受的一个事实，到底讲不讲不讲，但基本上呢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3D 电影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个 3D 的东西让你看电影的话，那么越是离你近的东西它的这个重影就越大，对吧？就是说分得越开，越是离你远的东西呢它的重影就越小，对吧？就相对来说定的更近。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是背后有某种这个视觉的机理在支撑的呢？我们说肯定也是有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个咱们可能在最后一次跟讲视觉的时候会提到，当然其实也不困难。到目前为止我讲的所有的这些技术呢，其实应该说小学自然课可能就学过了。那么跟 3D 电影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像的这个技术，或者说比较类似的技术，大家可能也自己也是玩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三维立体化，对吧？如果看过的 OK， 你有这样一个；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些这个图片来看一看，还是挺有意思的。OK，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3D 视觉怎么样做的。就是刚才那这位同学，你的名字跟我讲一下。
周平
，就是那个。元宇里面的那个、
啊、
是吗？
对对对，但那个屏没有那三点水、
啊、
就是平安的屏，
没有三点水，那不是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刚才周平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 3D 电影它到底怎么样是有 3D 视觉的，这跟人眼的这样一个视觉特性有关系，就是人眼怎么样去定位。其实人的一只眼睛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摄像机，对吧？看成是一个这个感，就是一个这个感光的这样一个照相机。现在另外一个眼睛，同样也是一个感光的照相机。那么为什么人需要有两只眼睛？这个同样，咱们小学这个学自然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也都做过这样的实验，这个讲基本，就让你拿两只铅笔芯，然后这样对，两个眼睛看总能对上，对吧？然后让你闭上一个眼睛 ，OK， 你对上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那么他老师让你做这个实验是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你，就是人之所以生两个眼睛，它主要是为了感受我们这样一个三维世界，或者是感受我们所看到的物体的深度。OK，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知道这个周平同学离杨文昌同学比我要近一些，那是为什么？因为我有两个眼睛，所以我能够这个看得出来这个他们两个眼睛。但假如说我从小就只有这一只眼睛的话 ，OK， 那么就很难辨认出他的两个眼睛关系。那么这个画一幅图，在图上表现出来的话也是很容易。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问题，对吧？如果我们只有一只眼睛的话 ，OK， 我们知道这个物体在这样一条射线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就不知道它这个物体到底是在这样一个位置还是在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如果我们有两只眼睛，很好，那么通过数学上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原理，两条直线有唯一的一个交点，对吧？我们就通过这两条射线的交点，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东西。OK， 那么后面如果是后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呢 ？OK， 那么这第二条线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二条线既然是不一样的呢，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两个眼睛呢来确定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人需要有两只眼睛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具体或者再具体点说的话，同样的一个物体，其实你的左眼看出去的像和右眼看出去的像是有一些差别的。那么具体的术语讲的就是视差，这个大家其实也是经常有这个叫体验的。你不用去看 3D 画或者不用去看什么东西，就是你自己经常，尤其是早上这个躺在被窝里面，这个叫刚醒过来眼睛一睁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么经常会有这种感觉，盯着天花板看 OK， 你突然就会发现你眼前的这个你的这个叫什么，比如说你的被子的轮廓啊，或者你家具的轮廓就会变成两个，对吧？这个大家自己肯定都是有这个有过这种体验的。我相信，比如说半只走在你面前，你盯着它大致的这样一个呆呆的用这个对眼的方式看一下，可能也会看到有两个手指，对吧？但你如果闭上一个眼睛 ，OK， 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个手指看成是两个手指。那么这个呢，为什么会看成两个手指？这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个手指是你右眼的成像，另外一个手指是你左眼的成像。而你早上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大脑还比较模糊，它的这个调节机制还不是太好，所以呢，它没有办法立刻把这两个成像用正确的方式，就是映射成一个图像放到你的脑袋里，所以呢，你看到的就是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图像。那么说到底呢，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帮助我们？恰恰是这样一个东西帮助我们产生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3D 电影的基本的原理。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3D 电影它不可能直接用一些这个真实的灯放在里面，它只能在一个屏幕上去展现。但是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想办法在屏幕上同时展现你的这个右眼看到的图像以及你左眼看到的这样一幅图像。这个时候只要呢你能够比较好的把这两幅图像这个叫融合起来，那么 OK， 你就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大脑上的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传输机制，在你大脑上形成一个立体的图像。那么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其实呢，最主要的就是让你右眼看到图像和你左眼看到图像呢互相之间呢不要去形成干扰，也就是说让你的右眼只看到右眼应该看到图像，而左眼只看到左眼应该看到的这样一个图像。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 OK， 比如说这里两个图我们来说一下，这左边呢应该是你，如果说我想让这幅图在你的面前栩栩如生的这个以 3D 的形式呈现出来更好 OK， 那么你这幅图左边的这个呢是你的左眼应该看到的图像，右边的这个呢是你的这个右眼应该看到的这样一个图像。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让你的左眼只看到左边的图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你左眼看左眼图像和右眼图像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一个最明显的差别，但大体上一样，大体上差不多，对吧？但实际上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雕像的头和背景上的这个船 它们这样一个位置关系，你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怎么样让你的左眼只看到左边的图像，而右眼只看到右边的图像呢？这个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技术呢。那么一个最早的，就是最古老的技术呢，就是所谓的也很直接的技术，那么就是分像的技术。那么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不用任何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你现在在自己工程室，那么回去以后，比如说这个课件你下下来的时候，可以去试。最普通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张这个，你把它放在你的屏幕上放出来，然后你拿一张 A4 的纸，或者用一个这个鼠标垫也是可以的，把它挡在你的这样一个鼻子面前，放在你的鼻子和你的这样一个和这两幅图的这样中间。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这个让你的这个左眼，对，就是这样，让你左眼只看到左边的图像，而右眼只看到右边的图像。那么这个时候你定住看一下，确确实实你可以去试一下，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这个范围的效果。那么你自己回去都可以试一下，这样呢你不需要任何设备，虽然比较土，但确实你不需要任何设备呢就可以观测到其中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就问大家一下，刚才讲的最基本思想，那么大家可以用自己实践当中的一些经验来想一想，如果让你来实现这样一种东西，当然不要你专门去做，你就从这个叫原理上或者说思路上想一想，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办法来实现我们的这个3D视觉的工作。让你去做的话 OK， 你说什么？
我叫叶天
星，
然后这个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
叶天星。
叶天星，
我是叶，我是叫叶天星。
OK，
那我是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它上面讲这个三 D 的话，它上面是利用了物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光学的一个原则，偏射光。就是不同的光，它那个波长不一样，它折射率也不一样。然后就是说，如果通过一个就是薄膜去做一个处理，正好是处在它那个45度角的时候，它正好就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光给挡回去，另一部分光过去。这样就是说。这样就按照刚才说的，就是我那个也不需要做任何操作，就是在你的人眼上，就是光眼镜在眼睛上面就是贴一层薄膜，正好是那个度数，然后就可以就是一边是那种按照那个3D眼镜看的时候是红光和那个绿光，然后就是让一部分那个正好跟它那个折射率相同的让它过去，另一个折射率不同的正好它反过去，然后这样就正好把它给区分开了。
那挺不错，因为讲的挺好的。如果没弄错的话，你似乎是同时把我刚才想讲的两个部分都讲了。那么咱们还是这个叫按照这个顺序来说的话，那么刚才讲的是分像，对吧？那么接下来他刚才讲到的按照不同的折射率，这个是属于分色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属于比较价廉或者在实验室里面也经常有的这样一个东西。大家我相信在不同的这个展示会或者什么也体验过了，这种所谓的谷歌眼镜，也不只是谷歌一家，只要做出来，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的，你用一张用一个东西挡在你鼻子面前，当然很好，但是确实比较丑或者也不方便。那么所以呢，真正比较成熟的产品呢，我们可以通过分色的方式来做。它考的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用一个光谱的颜色，比如说红色来做你的这个左眼图像，那另外一个光谱的颜色，比如说绿色来做你的这个右眼的图像。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通过一个滤光镜就可以了 ，OK， 让你的左眼。只透过红色的光，而右眼只透过绿色的光。OK， 那么这样，由于这两个，这红色光和绿色光在光谱中所处的这样一个这个叫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只要你的这个左眼只看到红光绘出来的效果，而右眼只看到绿光绘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时候呢，你把红色光所绘制的左眼图像和绿色光所绘制的这个右眼图像，同时的去打在一个屏幕上面。OK， 那么你就可以相当于是通过分色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让你不同两只不同的眼睛看到波谱上就是频率不一样或者波长不一样的两种颜色的光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达到一个这个 3D 的效果。这是分色。那么还有一个呢，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是通过光的这个频率的特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OK。通过这样的分光的特性，那么这个呢我不是特别的确信，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电影的，但是从我看到的这个文献来说的话，那么大体上是这个叫通过光的这样一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偏振光的特性。那么这个具体呢咱们就休息十分钟，那么这个 见证光的这个想法，我估计呢是大部分目前的这样的这个三 D 电影眼睛可能呢是通过这样一个思想来做的。所以咱们先休息十分钟。请你们的班长来考一次就行了，如果今天没做好准备不要紧，下一次来考，反正总之你们自己找一位班长，然后单独在我这里考一次，然后自己下去分发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班长，现在我们有学
找一个课代表就行。
我现在我们有学了，
你现在就是可以，那这样好了，你们要是不需要我就考给你好了，因为比较大，所以说在屏上方便，可能也不方便，你拿一个 U 盘来，我方便你好。
没事，平常在考完，我这有笔记本，帮你考。
对呀、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当然不要紧了。还有，我再说一遍了，奶酥的事情，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推荐你或者大家。一定要去买，除非你真的很感兴趣，你们大多数人可能上完这个课也就丢掉了，不必有这个额外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你如果真的想要买或者什么，还有这个书，你完全可以去上网找电子版。我再说明一下，这电子版也都是很好可以找的，所以不一定非要去花钱去买。OK。这个你怎么样去分发之后我就不管，反正你做好这件事就行了。